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啊，我们这个练武场还是挺大的，所以呢，不要随便把窗子给打开了，因为过去叫忌气，就是说练武场要聚，聚就是把气聚在一起，所以大家在里面了以后呢，就有点宁静感。如果把窗子打开，它会通的。这个通啊，不一定对我们有好处。就像你身上打了很多孔，对你来说的话都没有什么好处。那说我们做了一次手术，你发现啊，真气就不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上打了孔。这个人与自然，它都是一个相通处。所以这个护法不要随便的把窗子给打开了，太愉悦了才打开，包括大殿啊。念佛堂这些地方是修行的地方，不要随便啊，不要窗子，这是怒气的状态。虽然就是说我们修行人跟世俗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这个空间是很大的，它有一点聚气的力量，所以你把窗子关着，人在里面它有点聚气的感觉，所以你进来以后它是向外散的啊。比例来讲，你在房间里打坐跟外面打坐就不一样，你在房间打坐你就有点聚气的感觉，你在外面打坐空间太大了，因为外面的气场是散的，它会把你的身上的这个凝固的区啊给它拉散掉，你就会伤到气。所以你在广场打坐，你坐一个小时你就会伤到气，你在房间一个小屋子里打坐它就会聚气，知道吗？它是有一个道理的说法。所以呢，不要随便的把殿堂就打开了，不是很愉悦，干嘛把窗子全部打开呢？是吧？第二个的话，外面的气通以后啊，特别是夏天，夏天的这个气啊是躁动的，这个躁动的气或者乐气啊，到练武场以后，人一进来就有一种躁动的感觉，因为它外面太阳晒的这个乐气啊，到了练武场来以后，那么说我们进来以后啊。跟外面呢，它有点躁动，因为它是躁气进来的。如果你把窗子全部封闭死，然后外面很愉悦，但是里面窗子割了，所以你进来以后啊，忽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冬天一定把窗子关起来，所以大家一进来的时候，它就有点宁静感。所以那么窗子一打开，它就气明显是一个散，还有躁动。所以进来以后就很躁，飘的像飞，就像念佛一样，要往符号深深要落到心底上，你就有点宁静感。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是飘的，你会什么感觉？像放风斗一样，心是散的，气也是散的，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的念根都没有任何好处。实际上过去的禅堂也好，这个念佛堂也好，它都是窗子不随便打开的。那我们老是把窗子，你看找店啊，就是把窗子全部打开干嘛，是吧？所以不需要去打开了啊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就是说，你把这个窗子打开，外面的蚊子啊全部飞进来了。你说人身上是有味道，在这里面聚久了以后，你聚一下，就这样的人进来，蚊子就能闻得到。所以呢，那个窗子打开了，蚊子全进来了。那我说你能受得了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尽量的窗子也关起来，这个蚊子啊，闻到味道它最起码都飞不进来。所以呢，窗子不要随便打开。第四个呢，就是说你要护身，那外面的这个灯全部是开的，电风扇在转，是吧？蚊子进来你就把它打死了。所以呢，身上一个蚊子啪的就打死了，也是一个护身的作用。所以呢，这个殿堂不要随便打开。被那个好子网打开以后呢，很多灯一进来以后，你走路就把它踩死了，所以从公共来讲的话，打开都不是什么很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把这个窗子打开。那么早晨，特别是早晨那个蚊子啊，那个大殿蚊子一打开，那个人进去以后，因为早晨那个蚊子在外面，你早晨一打开，那蚊子嗡嗡往里跑，知道吧？因为灯一打开，外面没有亮，所以呢，里面一灯光，那蚊子全部飞进来， 飞进来就是再加上味道，那外面的蚊子全部就进来，然后你不停地打，不停地打就把它打死了。你常常把门关起来，窗子关起来，那蚊子也很少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不要随便地把这个窗子给打开，这样子。他说关的是最好的，就是说那个窗沿的关上，因为他的眼睛这个光亮进来以后啊，我们眼睛向外看的时候是灯亮的，要把自己的那个内气内收，就是说窗的全部把那个窗帘都把它关上，因为我们这样的不会向外张望，气啊不外露，它就产生一点凝固力。你说我们窗的打开亮腾腾的，也向外看，世间的洋人才会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了背起来，就涅槃塔是一个是一块阴地，知道吗？阴地好修行，过去所有的寺庙都坐在阴地上，不可能坐在阳地上，那压力太阳的人心是躁动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为什么寺庙坐在像洼里面、深山里面，就让人有聚气，要聚的感觉啊。所以环境会促成我们一个修行，所以不要呢啊随便的跑去把窗的全部给打开，所以相当是啊要注意一点，你不要呢让弥散殿跑进来把窗的全部打开，这样不好。所以我每次进来我都想关门啊，每次进来就我把门所有门都关起来，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刚刚法身的人就不知道，因为你家里门打开，就外面就把门打开，你以为外面的这个空气很好吗？外面的气是躁动的，太阳晒了以后是躁了，进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啊？那个空气到你心里面是有什么好处？里面一天都不进来，关在把门窗关着，不要随便打开，还有早晨吃过早饭以后电毯就关起来，下了电以后，然后上电的时候才打开，平时就开这个两个门，平时要关着，无事不上不上宝殿嘛，所有的门窗子把它关起来，里面是比较清静的啊，非常凉快的，因为空间比较大，它里面是很凉快的。一进来以后，外面再约一进来以后，完了凉快。就是我长时间感觉到，我说我的房子应该很小吧？就是说外面好大太阳，我把窗子关了，全部关起来，门也关起来。结果呢，中午在去休息的时候，我窗子不打开，里面好凉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暖气。它外面太阳那个约气啊没进去，里面是很凉快的啊。如果你早早的早你进来把它打开，然后呢晒了一上午，然后跑进去把它关起来在里睡觉，里面就一直很燥很晕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北天那个太阳那个关了空气那个燥的那个空气啊，一直你关起来之后全部在里面，我们叫坐气啊，全部在里面关，被你一下子关在里面，然后你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一个晚上心都是在躁动啊。其实你从白天没事情不要打开，再者说我们这个湿气很重，外面的湿气的话通过这个窗子打开以后全部就往进就进来了，慢慢窗子门关起来以后啊，这个湿气外面的湿气就不会随便，你看天下雨了外面的湿气很重，哎，你把窗子关起来湿气就不进来，你进来以后就不一样，里面就有点燥燥的，就有点干干的感觉，外面就很死的感觉，是吧？就是说窗子不要随便打开，从哪一方面来讲，从养生方面来讲，从修身养性来讲，都是对我们有好处。为什么我们老是要把窗子给打开呢？打得透明透亮的，是吧？四面八方都打开，可能自以为自己好聪明，是吧？好，就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，后面这个再接着讲这个感应篇，在这个隋朝啊，隋朝京师啊，有一个叫大庄严寺，一个法师叫智信法师啊，居住在大庄严寺，他是琢磨这个咱寺庙的敲钟啊，敲钟声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啊。这个钟声是代表地，鼓声是代表天，寺庙的敲钟鼓是代表天地公民啊，比如说钟啊，可以响声，可以彻耳 啊，可以，也就是可以断我们的这个，这里有贪有嗔有痴，常常听中的声音，就可以把它灭掉。为什么呢？它专程灭贪嗔痴的小地狱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念那个咒子啊，这个敲钟声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菩提心，愿成佛，堕顿山，离地狱，出火坑，啊，前两天也杀过火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钟声它是啊，消除我们的贪嗔痴。钟声是空洞的，啊，你要是敲钟敲得比较好，敲得轻了，敲得好，可以敲开悟的。为什么呢？钟声，如果你静下来以后啊，那个钟声是在你心里面。我们一般人敲钟感觉到在那里敲，如果你静下来，你感觉到钟声一敲的时候啊，好像从你心里面打开了。啊，如果你心非常静，你就会感觉到，啊，它不是一块石头啊，不是那个坐啊，不是坐响，那个钟就是说地狱啊、恶鬼啊、畜生听到这个钟声都可以解脱。这个钟声，这一敲钟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。如果你敲三点钟了，那你不知道消多少业，啊，因为它专门消除我们的贪嗔痴啊，是吧？然后过去讲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果你要是敲三年或者是钟的话，啊，这个常常用心来敲，啊，你可以证到出果，因为它可以打空性，啊。所以我们该消业障啊，消业障。如果你了解般若智慧，了解空性，再加尊生的咒缘，尊生是事，你了解空是理，理加上事，哎，你敲。咚，你的心写着是和空，可以施正的，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所以要静下来，一般不是这样，大家乱敲打妄想，然后心里没有任何观想，因为没有观想，终究在外面敲，所以用恶口替，我们要用心闻。所以很多发愿要打那个什么钟啊，幽冥钟啊，十五分钟敲一下，十五分钟敲一下。有人敲钟敲，他敲了几年以后啊，他就钟声睡觉，是吧？他一到十五分钟推一下，并且他睡着了。他到了十五分钟推一下，到了十五分钟推一下，哎，可能我过去在东林寺犯心念，我因为我打坐嘛，不捣蛋嘛，所以呢一坐就睡觉，因为我在坐台嘛，坐着。啊，一坐在上面睡着了，一说话的时候就醒了，一坐的时候就睡觉，坐着睡觉，并且很标准的到了个时间就醒过来，到了个时间就醒过来，好像知道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说人达到了一定境界，还有好多脑和尚都是这样的，还就是一到那个时间，哎，反正是说似梦非梦的，就是好像看他睡着了，其实他是清醒的。我有一次跟我师父这一块，他念佛挺有意思的。他说念佛，我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不说，他是睡觉。他在睡觉，我是看到他在打呼，是吧？完了，他到什么地方？哦，坐这个火车嘛，好像是到了什么地方？应该是广州吧，估计。过一个山洞，好长的一个洞，过了很长。我还以为我师父怎么睡觉啊，是吧？不用功了，是吧？我这边在用功，他在睡觉，坐着那个可能是卧铺吧。后来他过了山洞，他打呼睡了，一过了山洞，过完以后他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他就问我，你念了多少佛啊？啊，你过这个山洞念了多少佛啊？还跟我讲了多少是佛号。我就大吃一惊，你是打呼着睡觉，你怎么在念佛呢？他竟然知道多少遍多少遍，我也没看他念哪念佛珠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在念，是不是哪种念佛珠。他就跟我讲了这个寿字，还是多少声佛号，是吧？我就很奇怪，这些老修行他能够睡觉中都可以休息，这些就是说啊，什么事情达到专心呢？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啊，他是睡觉都在休息啊。所以这个是另外的书一个话题。最重要的呢是这个师父啊，发心一敲钟， 他在敲钟呢，这个他说在隋炀帝是吧，他说这个大约五年，就是隋朝，这个同事在一个寺庙里有一个僧人呢，叫三国法师啊。三国法师有一个哥哥啊，他的哥哥呢在这个随着皇帝啊，随着皇帝这个随着皇帝到这个江都啊，在搬路的时候呢病死了，病死的时候呢，这个宣信呢还没有传到家里，他的太太呀，就是他的哥哥的太太呢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的丈夫啊，就对他说：“他我到了彭城，不幸啊，这个生病死了，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妻子托梦。他我死的时候，本来呢是堕到地狱，啊，曾经痛苦啊，心愧庄严寺的钟鸣，就听到那个钟声。”啊，阴正地狱啊，方能解脱。为了报答这个恩德，请他的妻子啊，生这个丝绸缎绵，就是丝皮呀、啊，给那个智信法师，并且还知道这个智信法师在敲钟，因为那个钟声把他的丈夫给救了，所以那个女子呢，就带着丝皮布。过来供养这个智信法师，他的妻子就带了这个布呢，就来到这个庄严寺找这个智信法师。所以智信法师呢，就是非常谦虚，把布就分给大家了。所以大众问他，很多人就问他，他说你在敲钟的时候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感应呢？就是说能够感应到。这个京城很远的，不是一定远的，很远的。他这么远的路的人都可以得到解脱啊！他说，那个智信法师说啊，他每次在敲钟的时候啊，就祈祷，他愿同圣贤啊同日到场，啊就敲三下，也就是说，愿天下的啊圣火显呢，他。一敲天人喝掌恭敬嘛，同时现前。他说再来祈愿，愿恶者，愿所有的恶趣众生呢，闻我尊声见脱离苦海，寒冬积冷呢，这个就是说再冬一天再月的天，他这个敲钟所发这个愿，知道吧？所以做什么事情发愿很重要，因为你法愿，我们过去讲有三种解脱，一种是性解脱，一种是愿解脱，一个是行为解脱。什么叫性解脱呢？就相应你做这件事情可以感召于很多的众生解脱，人出家性解脱，我们走在外面见者闻者都可能得到啊佛法相应的解脱，那都众生传到外面去，所有尊生听到这个尊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脱，我深信不疑，叫性解脱。愿解脱就是说你法愿，愿你的功德无穿三期啊，就是说愿你的尊生，愿你的愿力有变法界，愿供养所有的天，就是我尊生一切天地所有的圣贤呢，都会喝掌恭敬依时现前，就是说他希望同来道场，他愿呢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啊，听到愿我的尊声都胜过去，让他脱离苦海，这叫愿解脱。行为解脱就是你发心做事啊，发心做事。我们这个做事情不一定有声音的，比例来讲，就是我们扫地它就没有声音了，因为尊声是空的，并且可以传很远很远，知道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九江无量寿师的尊声敲。然后我们听说火车站走远能听到我们的尊声，这里尊声可以传很远，这样，所以尊声的功德是非常大的，就包括我们这个，我们念经的声音不可能传很远，但是这个尊声会传很远。比如说我们在这后面敲尊声，那外面那些很多的住民， 他肯定能跳到，我们念经念佛他听不见的，但是我们敲钟他依然听得见。所以呢，这个发心去大围楼啊，功德都很大了。你敲一下钟，就成就你的功德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很多的愿力要抢着去做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说反正有人做，我就不发心了，不能这样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要发心敲木鱼啊，敲这个木鱼也是一样的。木鱼是要啊，这个日夜功名，鱼是不睡觉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鱼是代表我们常精进啊，不休息。敲木鱼发一个愿，不休息的利益尊生，就是说我要发心来敲木鱼。然后我们佛堂念佛堂的木鱼是吧？大家可以，特别是做沙弥的要上去敲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但不会敲在底下稍微学一下，然后敲，不然的话你永远敲不了木鱼。但气不能乱敲了，不能乱打，是吧？就是说气一敲，明天就喝斩了，是吧？你要发愿，是吧？发愿，这个因为你要乱敲啊，不在经文字眼上乱敲的话，你就过失。所以呢，这个鼓、木鱼都是一样，要打在字眼上。然后首先开始敲小木鱼，然后敲大木鱼，敲铃铛都是可以的。一定要上去学习啊！所以我们这个是吧，围楼是吧，可以叫一下，叫一下，就是今天你来敲，明天他来敲。互相换一换，大殿不可以啊，因为大殿是很壮严的地方。就是说，那么念佛堂大家稍稍的啊学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善无念佛，因为一遍阿弥陀经很短，啊五分钟就念完了。就是说每个沙弥能有两敲，上去去敲一下，就是说一部阿弥陀经，然后自个是或者是约动站着边个。啊，站着的时候，稍微因为手呢指着啊，怎么打怎么打，是吧？你要站着边的，我常常看到这个约重也不管，是吧？但约重的就是敲法器的人叫约重，就说有一些会打法器的都叫约重，就说你要是起一个啊指导的作用啊，不能站着啊这个油瓶倒的不服，你这样你不地法，我不去照顾将来会得什么愚痴道。什么叫愚痴道？你像说坐立盘陀有虚不教，就是明明知道的事情他不上去教人家，不跟人家说，转身是什么呢？得愚痴道，就坐立盘陀。坐立盘陀就是不教别人，自己知道不跟人家说，所以将来的果报就是愚痴道。坐立盘陀就是说他说少成除垢这六四个字都记不住，讲少成除垢忘了，讲除垢少成就忘了。为什么这样？都是因为过去啊，啊这个知而不舍，就是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不去先说。你像我将来肯定是不可思议的，为什么呢？我想把佛陀最究竟的地方、最优秀的人来告诉大家，用种种方法来告诉他，一点都不隐瞒。那我将来的果报，我深信是不可思议。就是我不知道极乐世界，我将来的这个智慧肯定非常广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毫无保留吧。要不我毫无保留的告诉，不留一点点这个私心呢，那我就深信我将来的果报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啊！我不会说啊，某一个人，我才不跟你说究竟说，跟你讲一讲你讲到的东西。那我说反正隐瞒的，不跟人家说的啊。这个就将来都是愚痴报，人马阴牙报，愚痴报。所以我们要敢于教别人家，我们要从因果上看这个事情啊，从因果上看事情，不要让我跟人家说你，我去不教别人家啊。所以我行我的，你行你的，没有关系，是吧？所以不要看别人脸色，我要教别人家，谁也控制不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学会教别人，一定要教人家的打法，就要教一下啊！所以这个这样，人家呢得了果报也就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啊，这是第二个地方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啊，行为上发心，愿力上广大啊，信念上要这个圆满，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。一定要圆满到佛位，我们愿力要广大， 遍满四方啊。我们的事情要发心，就是事情要发心，你要去做，是吧？有几件事情都比较好，大围罗比较好，因为敲大器，但甚至啊，腾理大壮，是吧？但这个是可以，八大知识都很重要，还有点坐，点坐的功德也非常大，因为照顾大众这个实能，是吧？实能，就是说，我说未转法能，现转实能，就是说法能未觉之前，我们是要有饭吃，要有衣服穿。没有饭吃哪个去听法了，是吧？我都是饿了，你跟我讲再多都没有用了，是吧？都说我要吃饭，你跟我讲那么多干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现在有食呢，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常常在这个食堂里面啊，在这个保证大家有饭吃啊，有衣服穿，所以呢这个库房跟点座都很重要啊。所以呢这个智克是甚至都是非常维罗斯都是非常约众啊，约众也很重要，约众是约耳嘛，就是说让众生听到这个梵音呢、啊、而生信心嘛，欢喜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都是以音声而来，如果没有音声，你说如果没有音声坐在寺那不顿，没有音声谁到寺庙，我就是听音声出家的，是吧？那大殿里面一念经，然后就把我迷糊住了，我就跑到东林寺出家了。出家就听到哇，灵验咒念的就像这个世界太美了，就感觉到没有声音比这好了，所以我就把目前那个嘎巴就扔掉了，然后跑到出家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好多愚众听到音声到寺庙来有很多的，所以音声做佛是很重要，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要重视一点啊，就是学精湛一点。大家就是呢，我们特别是会已经会了法器的人呢，要教没有会法器的人。不管呢在不在无量寿寺住，最起码他将来到某一个地方举持一番的话，可以领众啊，能领众。我们教一个人出去领众，那都多大的功德！我们把一个人教会了，他到十方世界去领一番人，你不能教一个。你看有一个我一个徒弟嘛，他对我生气嘛，因为我告诉他不要去学这些法器，你就好好拜佛念佛就可以了。后来他就好好学了以后念佛学了，后来他又会举持道场，不会打法器，不会打法器，他对师父就嗔恨了。他说我要出家的时候，师父要教我打法器的话，我不至于我现在举止身上连法器都不会打，是吧？他就生气了，对我有很大的怒火，所以他跟人家讲出来，人家也来告诉我师父他对你生气了，他说他出家的时候你没教他法器，是吧？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将来法器修会以后到外面也可以举持一番嘛，是吧？所以呢大家去教，把他教会以后，他将来在某一个地方举持道场，最起码你可以举持一番。他是佛法，就是我们不要去，我们都是一个树叶，佛陀就像一棵大树，我们就是一个叶子，我们吸收这份水分来营养这棵树，我们都是那个叶子，我们不是同理大众，我们不是佛，我们只能做一个叶子。我们这个，那我说这个叶子是干什么呢？就吸收阳光，这阳光是通过这个叶子然后转换到大树上去，而这个树就变成有营养，这个树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大了以后的这个树大了，叶子多了，是吧？他说这个树是谁呢？就是佛陀，知道这个叶子就是我，我们都会死掉的，但是呢我们要培养这个树叶子的营养。所以你在寺庙里干活做事做点做做，甚至是做微楼，都是这个树叶子而已，我们不是来表现自己，我们这是给树添加一点营养而已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把你的事情做好，把你的事情啊做得圆满就可以了。我们这是啊，给佛陀的一份供养，是吧？所以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不是跟谁做事，我们都在佛面前跟三宝做事。如果我们这地方有法，我认为你值得你去奉献的话，啊，过去说无道则隐，有道则显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道了，那你就隐， 赢在哪里？赢在朝中，赢在庙中，赢在寺里都可以。你可以卖菜，你可以人家杀猪，给人家抓猪脚都可以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有道，被人家大家都是坏人了嘛，你就你一个人有道，那就引在里面。我给你抓猪脚，做一口饭吃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你在杀猪，我给你抓猪脚，然后你每天给我一口饭吃就可以了，我给你抓猪脚。然后呢，我也不跟你讲法，我也不跟你讲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人都坏了。那你就抓猪脚好了，是吧？这样你可以生产，只要保证我这个肉皮难在，一口饭吃就可以了。也可以赢在草丛，就是当官啊，就是在那里面去混口饭吃；也可以在市中，在菜市场去卖菜，是吧？也可以，因为混在庙中，就是说混在庙里，那庙里都没有道了，大家都争名夺利赚钱，是吧？哎，你就做个小和尚，每天上上殿了、磕磕堂了，哎，我跟你一起做香灯事，给我饭吃就可以了。我每天混口饭吃，我给你做做香灯。然后你修你的道，别的事情不管。为什么？这世界没有道，我跟你讲，必须要讲什么？世界无道则隐，就是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没有道了，你就隐在一个地方就可以，一个地方可以隐就可以了，寺中、朝中，或者是庙中都可以。我是有道当显，就是说，一个国家有道，我应该祈愿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我愿这个天下的昌盛啊，道德昌盛啊，这个人天吉祥，就是说我愿意为这个国家做一份贡献，发生做善事，或者说修桥补路都可以，因为世界有道，我应当奉献。在家里社会上，世人有道，当然我遇到了跟他讲道德啊，讲人天的、啊、讲儒家思想、孝敬父母，我都去努力地奉献自己，修桥补路我都可以做。因为寺庙时间有道，在寺庙里面觉得这法师很不错，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努力奉献自己。师父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师父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我今天跟他们这个大殿长老老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念字无念，相字无相，具字无助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他啊，一个人他念就是要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要念到这个念而无念，或者是念到一切随缘，一切都不执着，都讲不到肝上去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懂得我念字无念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。念字就是念自己，不知道自己是念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。知道这个啊，就是虚空，不知道自己是虚空，念自无念，像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像，是吧？住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住，电风扇在吹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转，他是清净的，他是无远的，他是无住的。他说他没有名，没有相，他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没有好，没有坏，没有是，没有非，也没有名，也没有相，都是我们给他起个名字，起个相啊。然后呢，说他好，说他不好。然后呢，有他是圆形的、长形的、短形的，有时有意，都是我们的妄想。我这个电风扇，这个、虚空大地，它没有名，也没有相，也没有思，也没有意，也没有善，也没有恶，是吧？它又没有里面，也没有外面，它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它就是一个清净相、无住相、平等相。你看，连这个我讲这个都是多余的。我讲都是多余的，很多在文字上面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念自己是无念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自身是没有念的，知道吗？我讲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搞了半天，我问他什么叫念自无念，他不知道。我讲了几百遍了，不知道。我说，就是说听法没听到肝上去，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是说听法的时候。比方说我们叫尊道念佛，那什么叫尊道念佛呢？对吧？就是尊道念佛，我的前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什么叫尊道念佛啊？就是你所念的阿弥陀佛是从佛的心里面出来，它是寂灭的。但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是众生心我显现出来了，众生没有心的时候它是寂灭的，但是众生在念的时候它就显出来了。所以符号这个相貌是由众生心而起，它本来是寂灭的，它是寂灭，它没有，它符号的自身它是寂灭，它没有名没有相， 没有名，就是符号自己没有符号的名字，也没有相貌，也没有色，没有意，它是彻底的在法性之中，在自性之中，是佛陀的心。但是我们感觉是六个字，是吧？那说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也是诸法远生，是没有自性的，是吧？因为念自己就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它有自体吗？阿弥陀佛念在哪里？它没有自性，念才有，不念就寂灭了哦。原来念之身它也是寂灭的，那么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是什么？就假象，就是名是假名，就是假象象，就是你怎么念的这个念呢？叫假念，是不是？假念这是假，这是假，然后呢它是寂灭的，是空的，这叫真，真跟假不二，这叫中。所以呢，你要念阿弥陀佛，此念是寂灭的，此佛是寂灭的。那阿弥陀佛只是个假象，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受者，这个叫做尊道念佛啊，这是尊道念佛。为什么不懂呢？所以我讲了好多遍了，讲了，前天还讲了，前天一上来我就讲了。他说这个发在网上，明明前面写的很清楚，但是。他还问什么叫尊道念佛，我说文章根本没看，要看了我不会问。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写得很清楚都不用心看，知道吧？所以当面错过。所以呢我现在每天都会写一遍，但是呢我可能明年就每天都会讲一遍，就是把我每天写的我还重复的讲一遍。因为这个也很快就把它讲完了。后面一个故事啊，后面的时间很短了，讲这个道仙女士啊，道仙女士，那我们这个佛门中啊，那是个金，这是个麒麟呢，最珍贵的一个人啊，佛法就靠他在传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讲就是说啊，这个。从瘟疫阶段的敲钟打法器啊，这各方面我们先刷的运领先去做啊。今天晚上就讲到现在，明天我们讲啊，道心的是南无阿弥陀佛。